弟兄姐妹早。我们说我们的主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每一个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他怕我们为他的迟延就不会警醒，不会预备，只管处事世界的事物。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逾越节前，也就是他上十字架的前边，预言式的用比喻连续讲了几个相似的内容。我们看他在哪里呢？从那个马太福音24章27到39那边，讲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什么呢？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的冲走。说人子的降临也是这样，当时的世代与我们现今的好像没有什么改变，都是一样。当时的世代呢还没有过去，如果以今天来说还没有过去，现今的世代相同啊，让我们看到淫乱就是男女的关系啊，硬心不理会神，这是我们知道的，从报章电视哪里都知道。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是我们想到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工打人啊，就是国工打国，民工打民，这个事情经常有出现。而且人想的，你看没有一个时候是平安的，人生活在这个惶恐之中，地上满了强暴。所以我们说这跟挪亚的世代一样啊，只顾享乐，就是有钱的就是享受自己怎么样的来啊，为了这个自己的肢体能够得到啊享福啊，不敬虔，不敬虔就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不管是说没有人了，没有人在前面，他也不敬畏神啊。还有不信，就是说福音来到他的面前，神的福音传到他面前，就是不相信，不相信有神。有的人说我来教会很久，但是我是来是来，但是不相信有神。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世代所有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这个时候讲了这个相似的比喻，将来的情形让我们清楚的了解。所以他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又讲，24章40节那边又讲，取去与撇下啊。我今天不是主要讲这些，但是要联系主的这个几个比喻哈，取下与撇下，取去与撇下，就是有人相信了就被取去了，取去啊，撇下了就是没有相信主的人，就是生命的分别。还有这个善恶仆人的比喻，就是在24章45到51那边善恶的比喻。当主来的时候，就像分别稗子和麦子一样啊，这个行情啊，忠仆呢，忠心的仆人呢，就得到称许，那恶仆呢，就 与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啊，这个是很严重的。还有里面也讲那个恶仆呢，动手打他的仆人，打他的同伴，动手打他的同伴呢，表示意见可能有一点分歧，所以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动手打人。这动手打人呢，让我们看到啊，里面的纷争，圣经讲是情欲的啊，这个才有这种现象，纷争呢就有什么呢？可能是妒忌，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总之啊没有办法融合。但是如果是为了真理而辩论，为了真理这个来努力，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们为的是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大家都不能够互相相让。很多教会我看到，当然我们教会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我盼望大家都要注意，因为教会长久了以后就有这种现象。开会的时候没有说好好的讲，用大声不表示真理的。我们说你讲得很大声，但是不一定是有真理的，有时候真理是小声也有真理，也起作用。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就是能够注意这一点啊。所以主耶稣在那个这个在人家说他是用那个鬼赶鬼的事也讲了，一家一国是撒旦，如果互相纷争，他就败落，他就会灭亡。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牢记主的话啊。马太福音的25章第1到13节，10个童女的比喻也是这样讲的，跟其他的比喻差不多，都代表真假信徒两种啊。好，今天要讲的是说马太福音25章14到30，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5章31到36讲分羊的比喻啊，把羊分别绵羊、山羊分别啊。这里讲到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把他们分别。今天我们要我不要聚集在他的面前，是由我们来选择啊。我们说我们有自由权啊，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权。但是到时候到那个日子，是我们逃不了的，我们一定非来这个来到主的面前不可，因为审判的时候是主自己决定的。还有这个马太福音25章34到36，爱心的行为就分出绵羊、山羊，也是从爱心。这主说你做的这都是坐在小子身上，但是也是坐在我身上，所以爱心那边也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担心我们一直在各方面上反复的讲论一个中心信息，就是要我们警醒预备主来的日子，预备等候主来。这几个主题都是一样，都是要等候主来啊。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做有什么该责备的地方，我们就受亏损很大。所以我们的就要小心。等一下我来讲这个分营的比喻。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分营的比喻，我们现在一起同心祷告。 天父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是啊，而且这段时间来跟大家、跟弟兄姐妹、朋友们分享啊，你所用的比喻的信息，主愿你帮助，也愿你使用，也愿你啊做感动的工作。主，我们求你真是开启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是清楚你的话语，不是孩子能够讲出什么，但是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真是祝福，愿你带领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你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太福音25:14-15呢？到这个30那边讲的一个比喻故事哈，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他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分给他们，按个人的才干就往外国去了。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啊，就往外国去了。这个比喻呢，强调什么呢？强调如何运用管理神所赐给的钱财、才干和恩赐。个人分有多少，这不重要，重要是在每个人都有机会，看我们如何运用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多多少少啊，分不同，按照个人的才干来的。这里讲人呢，一个人呢，这个人是指主自己啊，我们说是主自己。往外国去是指主得胜后升天啊，在父神的右边承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们的主啊，然后将属灵的恩典、福音的责任托付给教会，付给教会。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主有这样的权柄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然后接下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如果我们按照主所做的，就是从那次，从当时他讲的，直到现在，还没有过期，还没有无效，还是继续有效。所以我们看我们有没有按照主所做的，他所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前面所说的哈。后者是内容是教导，就是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说主的给这个恩典，就是主给的这个应许。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主的所讲的，我们去传福音啊，这个是引人向归来向主啊，这是前面的一部分。但是后面呢，要教导，不是受洗了就算了，就没有消息了啊，很重视教导方面。所以第20呢是讲教导方面，教导他们遵守。如果这两样都做了，就是我们的 我们所应许神所应许的，主耶稣所应许的，就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要去努力啊，这个不是我们只知道就好了。好像教会要去做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是喊口号。我是问大家哈，今年我们的教会的口号是什么？如果不看程序单，你知道什么吗？所以大家要晓得，我们喊口号是喊，但是我们没有很热心的去做。所以圣经叫我们，你们要去，不是哦，我们坐在等福音来，等那个人来找我们。当然我讲这些不是说挖自己，但是有时候挖一下也不错，挖一下也自己能够想一想。揭露自己黑暗者，其作品未必什么没有讲了。所以我盼望大家一同努力，我们这个年底已经最后的一次主日了，盼望新的一年我们大家要来如何的思想，怎么样来做福音的工作，这样来达到主要我们惊喜。主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了很多个要我们惊喜，所以我们要小心哈。按个人的才干，我们回到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这是什么呢？也就是按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如果我们说主来给这个才干的话，就是个人的本事信心的大小，和他们应用银子的才干，分给他们银子，主所赐的恩惠恩典都按我们的信心的容量，就是说主愿意大大的使用我们，却不超过我们的力量不超过我们的程度。所以好像奉献的方面也是这样，不是说超过，当然也有人超过，但是说要看自己的能力所以不要强求于我们所能担当的工作。我祈求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祈求的时候要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以及这个责任以及灵命，我们祈求主的时候要这样。主不是把五千银子给那个有一千才干的人，主也不会把五千的给这个一千的人，给那个五千才干的人，这是不合理的，不是能够做事的。所以在愿望我妒忌别人，或是说心里不平衡的时候，得要检查自己生命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哎呀，某人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大的事，我呢就没有什么。所以我们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情形怎么样好，我们看25节的16到17那边，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了两千的也照样赚了两千他这个在他们报告的时候就是这些仆人去报告说他没有说领了五千的，就说 我赚五千，没有说哦，我只赚一千，没有这样，他们都很良善，都很忠心。隐者呢，比作接受并宣扬主救恩的机会和责任。主的救恩在未信主是个机会，未信主的人是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当时在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边讲那个青年的那个比喻啊，也是有这样的关系。神啊，那个王召了人来，但是他们不理他，不理会神的啊王的召，先召请他们来复原，他们没有来。来的呢就不愿意穿王所预备的礼服，所以都被钉在外边的灰暗里。所以这个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哈。领五千的比作恩赐比较大的信徒啊，得到恩赐更多的机会和责任。领两千的恩赐比较小的，得到比较小的啊机会和责任。如果我们从做买卖哈，我们看哈，商人做买卖哈，他们怎么样？他们希望能够扩大他们的生意，能够快点做，能够赚钱多一点。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如果像商人那样，就很好啊，就很努力，就很努力去做。但是如果我商人呢，如果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做事不是很积极啊，也不是很这个努力啊，就啊大家凭神的感动啊什么的，也没有啊组织。这样如果我们去做生意的话，一定怎么样？血本无归，亏了，这个钱都没了。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这个年底了，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好，那个领那个十八节，二十五章十八节，那领一千的去揭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这个人不但没有为主人好好的运用他的财富，也没有为自己运用这个财富，跟那个没有领到钱的人一样啊，一点都好处都没有。本来神给他的恩典，给他的好处，结果好像没有用一样。这也是我们教会有这种光景，好像说我们人家请我们做这个奉献，做这个啊，就是说让我们来服侍这个服侍那个，哎呀，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没有这恩赐。这个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教会也是这样，不是光我们教会，所以我们很不愿意做。不是说给你的工作你觉得哎呀很不适合我，哎，但是又不愿意做好更好的，也不愿意做在比较人类认为说搬椅子啊、扶手啊什么东西，扫地啊、扫卫生间啊什么这些都不太愿意，不适合我，所以不太愿意煮菜啊什么这些，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啊。所以说一切耽误主所赐的机会的人，他们是要把主的恩给埋没，给埋在地里。所以说我们的情形，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今天我讲的好像不太合适大家，我可能是有点讲的比较露出一点啊，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原谅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来听到主的教训以后，能够明白，能够去追求，能够去预备，因为主快来了，主讲的是的话是要我们清醒，要我们好好的去运用，因为主快来，但是我们还觉得很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哪一年哪一月了才主来。这个好像那个十个童女的那个那个不聪明的那些。好，25章19-20节呢，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和他们算账，就是过了许久，指主升天后延迟未来的时日，延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来到。但是主当时讲的是，好像已经预言他要来的时候，那个日子是没有办法。主虽然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做的不合他的心意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没有办法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了，你要赶快去努力，因为这个是主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为他爱我们才这样讲，所以要我们去努力什么呢？准备主的再来，暗示主升天是自主再来，相隔的时日颇久，就是比较长久。算账呢，就是将来审判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边讲到，他要照个人暗中的隐情啊，显明人的意念。到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一点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个是讲不通的，因为我们讲好像那个影片一样，好像录影一样一直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如果照今天的科技说啊，这个我们什么什么不知道，我们说一点都不清楚，那不行，那时候没办法狡辩。好像有人就把手机绑在一身，要偷渡去别的地方，要希望去那边赚大钱，结果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没有办法的。在这个比喻中啊，那个忠心的仆人，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蒙啊，这个主的蒙主的这个奖赏？但是他有三种长处哈，足以我们来学习。他第一个长处呢，就随即拿去，他有了钱以后随即，他没有说哦，我等一段时间，我有机会才来，没有，他随即拿去，他也没有说哦，你给我的钱，我先进入我的银行，先存在我的银行里，等到我过一段时间我才支取出来，先给我有一个 credit， 先给我有一个名声，我随以后我去做什么，我去借钱都可以用我的那个名声，我的 credit 来向银行借款，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那个是止步中心的一种做法，尽量利用主所给的机会去传福音，我们的恩赐有没有立刻就用上，这个跟这个人的用上并不耽误主的恩典。第二呢，赚到他们所能赚到的，就是尽量去赚，赚到多少就多少，结果他们赚了很多，尽他们应尽的本分，不辜负主人的托付。第三呢，把赚到的钱呢连本带利啊，就是说所赚的一切都交给主啊，我们赚了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让主来支配说哦，主啊，我赚了这么多， 我需要这么多，好像上次有个人讲，讲牧师也是讲过这样，我们赚了交给主啊，主啊，我需要这么多，你要供应我，怎么这样，交给主来支配，有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仆人呢，没有这样，他把全部交给主，然后由主来支配，完全没有私心、私己的心，所以主人不但称赞他的忠心，且称赞他是良善。现在我们来看我们教会的，似乎赚得不少哈，却不全部交给主。这我不是来查什么账啊，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只是说一个例子，说我们有没有交给主，由主来支配，这是很重要。如果大部分的工作成果呢，我们自己占夺了，我们的把那果实都用自己有了，所以主就没有因这我们的工作得荣耀，得到一点好处。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得到主的名声，的工作得到完全的荣耀，得到赞美，第21节到23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这个领2000的也是这样，也是说一样的，就是说主人也同样的，虽然他领钱不一样，但是他得到了主所看重的忠心又良善，所以同样的得到这样的快乐，享受主人的福乐。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领2000的和领5000的，虽然钱方面不一样，赚的方面也不一样，钱方面赚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比例差不多一样哈，所以主人给他们得的称赞也完全相同，可见主不是按工作的成就给信徒的赏赐，乃是按工作的机会、忠心、良善而定啊。所以表面的工作虽然不同啊，虽然分别，但是只要我们能忠心哈，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样良善，无论是什么工作，都得到主的称许。不多的事上，这个我们侍奉神的人不多。这个主讲的这两个人，两个领5000的跟2000的，都说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一个真正爱主、愿意侍奉主的人，他们侍奉主的时候，你去问他，哇，你做了很多，他不会说他做了很多，他会说，哎，我做了很少，我不多啊。忠心侍奉主的人都是那样，都很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还没有机会做的更多。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我们要最为主使用的人，所以在做工的时候，在主看来是不多的事上，在我们的主看来是不多的。所以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让你管理，这个是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个主就给一个很大的应许跟祝福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称许、称赞哈，称赞方面，称赞是什么？得荣耀的方面哈，称赞是得荣耀的。我们在如果从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5节，时候未到，什么都要，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那个我们说这个中心的人他有这三个优点，就是前并三个优点是主奖赏的，主称赞他们，给他们的好处。前并呢地位，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个也是权柄跟地位连。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那边又说，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也是权柄。好，在快乐方面呢，他赐给恩典，就是说你们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啊，快乐也是属于福气啊。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那边，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哦，这很特别哈，就如我得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与主同坐啊，快乐啊。以弗所书一章三节那边有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也是属于快乐又有福气，真好。主让我们知道这个三方面的赏赐，所以希望我们也去努力争取啊，让我们知道怎样的人才有这样资格啊，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哈，努力争取啊，知道这个工作的这个资格。好，我们来讲二十五章的二十四跟二十五，那里一天的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纪念，我就害怕。你看他这个领一千的，他没有，他就拿钱去买了，他又害怕，就拿钱去买了。对，你给的一千的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注意听哦，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原因者就表示我没有动过，我没有说拿去用，然后拿同样的钱来给你，那不是，是原因，一点都没有动过的，就表示他自己一点都理直气壮，没有说我就很亏欠，没有。所以恶仆人就是这样，没有拿这个钱去好好的去做生意去赚钱啊，他的钱呢，没有钱的是什么呢？也不是说他因生意亏本，也没有说因为有人拖欠，也没有说因贼是钱，没有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狡辩了。我们对主的托付不是不是知就可以知足，我们不是说我们平常我们没有做什么好，我们礼拜天来聚会啊，我们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很努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乃是要发展扩大才算尽职。所以这个恶仆人呢，显出他的就是说他所讲的，他完全看不见自己的亏欠，也没有运用银子的机会啊，反而去拿去埋藏了。所以他是在神看来是不可原谅的罪，他很会自己辩护，很会 辩护自己。我们每一个对主交账的人都会发现神在神悦纳人的时候不领受救恩，不引人得福音的好处，都是无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去做是没有办法推卸这个责任的，就好像比喻当中的这样，如果拿去埋了，拿主所赐的恩典拿去埋了，就是将来我们没有办法推卸这个责任。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18-21那边讲得很清楚啊。我何时指着恶人说，这我呢是神自己啊，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又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这像没有向人家讲福音的差不多啊，就是如果这个恶人他死了，他没有得到福音，没有得到警戒，没有得到劝诫，他死了，因为他主说他这个人必定死，但是他没有得到帮助的话，他死了，这个我却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第19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他怎不转离开罪恶？他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所以我们帮助一个恶人传福音给他，不是什么恶人就讲不信神的人，不把神放在眼里的人啊。所以这种人呢，神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传给他的话，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他虽然死，但是跟我们无关，我们已经传了，已经给他帮助了。再者，就是20节说，再者，一人何时离开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作写啊，讨他丧命的罪。以前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常发笑，我自己读的时候自己发出笑声。为什么呢？我觉得那个神怎么真的没有讲理的？哎，我恶人我没有向他传，我也没有向他警戒他，怎么会来追讨我呢？但是经过我们认识了神，经过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笑才可笑，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也是神的国度里面的公民，我们应当尽的义务我们有尽了没有？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问题。所以我以前的笑是真是好笑。所以在21节说，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好，我们回到刚才的恶仆啊，他用恶意猜想主人苛刻，又妄自断定自己的猜想的正确。我们来根据他自己的猜测，把主人交付的银两 给埋藏起来了，却没有理会主人的银两给他的期望，就是主人给他钱的时候，希望能够去做赚钱，但是没有。我们主，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与机会，他期望我们什么呢？还是说一切都是我们的能力得来的，是我们由我们做主呢？所以我们的一切生活上所知道的，是不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都是我们能力得来的，这也是我们应当考虑的思想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要来讲这些？因为年终的时候，新年的开始，因为我们过去曾经说，我今年要来读圣经多少遍，结果读最多只一遍，没有办法读很多遍，都忙这个忙那个，所以用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占有的太多了。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收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那里，就可以得到收回利息。但是这个恶仆人没有做，他一点都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主人说，众人是好像恶人所说让主人怎么坏，但是你知道这样，你应该更加的小心，更加的警醒，更加的拿主人给的钱去怎么样呢？经营好，但是他没有，所以他是一个失职的，是一个邪恶的，是一个懒惰的，所以主人就定他的罪，夺去他的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呢，在那里这边说，若我们愿意分享主的一切恩典，这样我们就所有的恩典便会增加。这里讲说，如果我们用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会增加，如果我们不用，我们就慢慢的少了，慢慢少。好像一个人讲话经常讲讲很多或是说比如传福音什么，像人个人传福音什么，人传福音，但是如果你看到人就不想讲，不用讲，也不要传福音，久久了你就开不了口，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越来越少了你的恩典。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哈。刚才我们说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就是那个是最后的那个灭亡的结局啊，那个外面的黑暗里，这个是恶人的结果啊。所以我们要警醒，主说凡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就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从分银的比喻中学到什么？学到功课我们当按神给我们的恩典与机会，努力去完成主的托付。哥林多前书那边使徒保罗有这么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这个是使徒说的，神已经托付我们了，我们甘心不甘心都已经托付了，责任已经在 所以我现在用最后的一节经文来做今天的结束，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重新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父神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显明以后的事情的发生，给我们知道，让我们随时警醒，让我们常常准备主的到来。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就是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同样警醒，因为主的目的要我们知道主快来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来面对他，面对我们的主。主爱我们，不希望我们有任何的闪失，所以一而再连续讲几个信息，讲几个比喻给我们知道。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也愿你是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一心一意的来警醒等候你的到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你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